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九，草地上绝望，大棚下复生。鲍斯高神父疯了。鲍斯高神父的好友和助手包莱神父想劝阻他对孩子们叙述他自己的梦。你说有一座圣堂，一座房屋，一个运动场，可是他们在什么地方？鲍斯高神父喃喃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们确实存在着，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有一天，包莱神父在鲍斯高神父的屋子里设法劝导他，却始终无法说服他，便忍不住痛哭起来。从屋子里出来时，叹息着说，哎，可怜的鲍斯高神父，真的完了。都灵总主教公署方面似乎也曾派人前往调查，看看鲍斯高神父的神经是否正常。这时有鲍斯高神父的两个朋友，即文生庞扎底神父和蕾斯纳西神父，决意一起设法使鲍斯高神父脱离那个困难的处境。他们也许是想把鲍斯高神父送往一家精神病院里接受医生的诊查以及必要的治疗。当时意大利的医疗情形还在开始起步的阶段，与今天非洲中部农村里的情形大致相同。一天晚上，鲍斯高神父正在给几个孩子讲解药理，忽然来了一辆车厢紧闭的马车，从车上下来了庞扎底神父和纳西神父，特来请鲍斯高神父一同出去旅游。他们对鲍斯高神父说，神父，你累了，到外面去呼吸一些清新的空气，对你有好处。很好，让我拿我的帽子，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他们之中有一个拉开了车门，说道，神父，请上来吧。鲍斯高神父早已看穿了他们的诡计，便故意谦让说，请两位先上车吧。双方一再推让之后，那两位神父就答应先上车，免得无法实行预定的计划。鲍斯高神父一等他们上了车，很快就把车门立刻关上，急急地吩咐车夫说，快快把他们送往疯人院里去，那里有人正在等候他们呢。那座疯人院或精神病院距离那里不远，院中的护士早已得到通知，准备接收一个有病的神父，却发现来了两个病人，后来要等医院的主任斯铎前来解释，才救出了那两个不幸的落亡者。这个笑话闹得可不小，庞扎底神父和纳西神父都很生气。不过后来他们仔细想之后也忍不住笑了，终于与鲍斯高神父言归于好。尤其是纳西神父曾接力协助青年中心里的音乐方面的工作。然而当时鲍斯高神父却被众人所遗弃，他悲痛地写道，大家都远离我，所有与我合作的人都放下了我，让我一个人在大约400个儿童中间。一般常人的观念面对这样的情形就会动摇不定，终于完全改变。他们看见了鲍斯高神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是一个圣人呢，还是一个疯人，因而迟疑犹豫，无法确定。 从前武商胜方济也曾有过同样的遭遇，只是情形稍有不同而已。圣人在自己父亲面前脱下身上的衣服，把他们都投给他，然后赤着身子说道：从今以后，我实在可以称天主为我们的天父了。都灵小家庭的创办人圣高道伦克一天对着那些忧心忡忡、深恐缺乏经费的人，把手中仅有的几个钱都往窗外抛掉，笑着说：现在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个小家庭究竟是我在经营呢，还是天主在照顾。眼光浅近的庸庸之辈，抱着一般常人的聪明和观念，自然以为他们是疯子，我们也怎能责怪这样的人呢？当时的具体情形和客观环境确实非常困难，甚至于连鲍斯高神父本人也怀疑自己的梦。1864年5月10日，他在一次训话中，其后执事包乃迪立刻把他的话记录了下来，声言就在那几天里梦见了距离草地不远有一座为他和他的孩子们居用的房屋。第二天早上，他对包莱神父说：房屋有了。包莱神父就请他前往实地观察那座房屋，他去了，发现那是一个不道德的场所，里面住着一些行为不检的女子。鲍斯高神父觉得很失望，叹息着说：那么都是恶魔在愚弄我了。他觉得很惭愧，可是后来他又做了两次类似的梦，他哭泣着乞讨说：上主，求你光照我，帮助我脱离这困境吧。在第四次梦中，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不用怕，天主是全能的，一切都能做得到。草地上绝望之痛。就在那几天，草地的主人菲利比来了，说不定是警备司令贾富侯爵叫他们来的。他们俯身细查那片草地，发现他已被300多个孩子的皮鞋和木屐踏得几乎连草根也不见了。他们就叫鲍斯高神父来，对他说：这样下去，这块草地要变成一片荒漠了。另一个在旁补充说：要是这样，不消几天，这块草地快要变成压平的马路了。第一个人又断然说道：神父，请你原谅我们，绝对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要你的租金，却不得不叫你离开此地。他们限他15天内要把青年中心搬走。对鲍斯高神父来说，这真像一个晴天霹雳。除了当时种种使他备受羞辱的事件以外，还要加上重大麻烦，要他立刻另找地方以安置他的青年中心。现在他真是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试想，还有谁肯把房子租给一个疯子呢？1846年4月5日，是最后一个可以使用那块草地的星期日，也是鲍斯高神父一生之中最痛苦的日子之一。那天上午，他率领孩子们到那乡间圣母堂去，在弥撒中，他向孩子们讲道，却提不起兴趣来说几句轻松愉快的话。当然也讲不出像移植包心白菜那样的妙语。 他后来声明说，当时他看着那些青年中心的少年，如同看着一些可怜的小鸟，明知有人要拆毁他们的鸟巢，他吩咐他们要恳求天上仁慈的圣母，不管怎样，他们究竟是在一位慈母手中。中午他又去见草地的主人菲利比，意图做最后一次的尝试，希望他们改变主意。但是他这一次的尝试也告失败了。难道他真的就此要放弃他的那些孩子吗？保斯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那天傍晚时分，我看着那群正在游戏的儿童，想到正有许多的庄稼要收割，而我自己只是一个工人，力已用尽，身体又这样衰弱，又不知道以后要在什么地方集合我的那些儿童。当时我实在很激动，就退往一边，独自踱步。也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激动的流泪。我一面走，一面举目望天，叹息说，我的天主，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聚集这些孩子呢？为什么你不让我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呢？